讲的题目是陶城哈，我们要先从我们人间的事情讲起。当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我们进入这个被咒诅的世界，我们生活就非常的痛苦，我们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隶啊。这希伯来书讲的话，我们是犯罪者。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是约翰福音耶稣讲的话。我们人生在世上是奴隶，很辛苦。不管是出生生活辛苦，或者我们到中年、老年读书、就业、养家，都很辛苦、很累。那么这是因为罪恶的咒诅在我们的身上。不过我也提醒一下，基督徒不要把这个世界看成纯负面的。我们因着这是上帝造、上帝管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是非常正面的。连人犯罪以后受到的处罚也有正面的成分。在创世纪第3章23节讲到说，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神用的字是打发，好像差遣一样。就好像耶稣差遣门徒到这个世界去，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差他们到世界，你怎么打发我，你怎么差我，我也照样差他们去。所以当亚当夏娃被赶逐这个伊甸园进入世界的时候，虽然是受咒诅，虽然非常痛苦，虽然受罪恶辖制，虽然被死亡威胁，我们每个人也都如此，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这里面主人在掌管。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主要的正面的部分，它是打发去耕种自出之土，是有责任的。那么，当然我们也不忘记，这是一个咒诅。创世纪3章24节就讲到说，他们是被赶出去的。赶出去讲他们是被处罚的，打发是讲在这个处罚当中，人还是有正面的部分。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还在神的权柄之下。不过，我们承认。不管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很累、很辛苦。我们不仅是死亡的奴隶、罪恶的奴仆、律法的奴仆，我们也常常做法老、做人的奴仆。不管在哪个地方工作，在诗篇第55篇描述到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或者像以色列人在埃及，或者像任何一个奴隶，或者我们平常上班。各位老板也有老板的辛苦，老板在顾客、客户的面前也是奴隶，我们都很辛苦，我们都活着，没有自己的，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想法也被自己的情欲捆绑。诗篇55篇就也是一个代表的，表现出这种我们的辛苦哈。他说："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心很疼很痛。"啊，这个弟兄姐妹、大人小孩，我觉得这篇诗篇女孩子最容易起共鸣了，觉得很多时候很难过哈。倒也不是女人自怜，男生其实也会，因为我们男女在世上都有疼痛的时候，都有恐慌的时候。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尽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这不必是恐慌症的人，我们都有。在《生命记》28章讲到，得罪上帝的人的生活一个特点，就是白天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说巴不得到白天才好。我们到了白天，我们害怕白天；我们到了晚上，我们害怕晚上。我们有很多的恐惧，这个恐惧很遗憾的说，各位，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能体会。一个恐惧就是家，一个恐惧就是上班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恐惧的地方，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去的三个地方都叫我们恐惧，或者叫我们厌烦，或者叫我们害怕。我们也诚实说，我们不要自怜啊，就是别人叫我们恐惧、叫我们惊慌、叫我们害怕，我们也常常叫人恐惧、惊慌、害怕，就是我们是可憎的，又是彼此相恨的，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现在广告是。不要怕怀孕，其实我觉得那广告可能错了，不是不要怕怀孕，是不要怕养孩子。怀孕还不可怕嘞，以后养孩子才更可怕嘞。那么，我们怕死，其实我们也怕老；我们怕上班，其实我们也怕下班。就是我们下班就是没有工作做了，那我们都在恐惧中。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有很大恐惧，那时候老师好凶，父母有的时候也很凶。比较起来已经很好了，我在北师附小，我父母又是都在大学教书，算是很宽容了，很自由主义了。但是很怕，哎呦，那个做功课做得不好，哦，那个老师之凶啊。然后稍微大一点，那时候就有霸凌，我们家小太保，那么会整人，会打人的。怕上学，怕放学，上学怕见到老师，怕老师凶。放学怕被一些小太保霸凌，回家有的时候父母问功课也怕，我们都有很多的恐惧。以后上班工作，也都是，好不容易你跟你最爱的人结婚了，到最后最怕的常常是他，叫你最痛苦的也是他啊。当然你也叫他痛苦，所以这里讲到死的惊慌，不只是死亡，就是在描述那种惊慌、那种害怕、那种惶惶不可终日、那种恐惧。圣经比较有名的是扫罗表现出来，就是非常的害怕、恐惧、战兢、惊恐漫过了我。下面是很文学性的描述。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啊，这各位有没有这种想法过？哎呀，我要逃到一个地方去。他形容的很好。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要飞到一个地方。Leave me alone， 没有人在那里啰嗦，管我，给我压力。我不知道，我自己没有手机，我也很少上电脑，但是我觉得那么多人从捷运、公车、教会很多地方，你看到就是大家都想躲在那个小小的方方里面，在那里躲，因为那里有个地方好像也很好玩，也没有人来管你。但是你有那个手机的，你也知道，有的时候给你更大的不方便和残累，给你更大的捆绑。但是这里要表达，我们真的是好累哦，我们也很害怕，我们想要躲，就跟以色列人在埃及做法老的奴隶，他们真是命苦啊！他们的孩子，男孩子会被丢到尼罗河里，他们的女孩子会做人家的奴隶，他们活着的时候要做苦工，他们觉得命苦。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也是，就像刚刚我讲的情形，是啊，你没有工作是轻松了，没有工作谁能轻松啊？没有工作那就更惶惶不可终日了，没有收入嘛，你工作也是很累啊，然后数不尽的责任压力，不管是哪个部门，甚至我觉得老板一点没有更好，那个压力可能责任更大。好，我们感谢主啊，当圣经描述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很苦的时候，神拯救他们，神借着摩西拯救他们，那这个以色列出埃及就很像我们基督徒离开埃及为奴之家，不做罪的奴仆，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自由的人。这在圣经里很多讲到这种神儿女的自由。那么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家，不再是做奴隶了，可是他们离开了埃及，不再做奴隶了，没有埃及人辖制他们了，他们到哪里？他们到了大而可畏的旷野。这诗篇107篇讲到，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心里发昏啊，这也是我们的毛病，这是我们的现象嘛。人多你有压力你想躲，人少没有压力你有寂寞。不管人多人少，跟人在一起，有人说我们像冬天的刺猬，靠近会彼此刺，太远又冷，所以保持一个距离。保持一个距离就是又不够暖，又偶尔会被刺到，其实还是不好。就是我们人在这世上就是很不完全，你躲，各位谁不想躲嘞？真的，做丈夫的想躲妻子，做妻子想躲丈夫，我们做牧师想躲会友，这太多了。没有会有的时候急死了，来多了又嫌烦，每个人都是一样，每个职业每个工作，我们活在世上是很多的辛劳。但是请记得我刚刚讲的，我们还是正面的，神还是打发我们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工作见证主。好，不过最正面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无处是我们的安息所，我们是流放的，我们是赶出伊甸园的，但是呢 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这圣经也很多，诗篇二十七篇，我父母或者我子女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真的，我刚刚说的，我想是我们每个人的经验。五四以后的文学常常写这些东西，西方也很多，家就是枷锁的家，家常常捆绑你，家应该给我们最大安慰的，但家，你从创世纪看起，你从亚伯被兄弟该隐杀开始，你看连那个异人挪亚会咒诅他的小儿子，又喝醉酒咒诅，这都好像我们现在的社会新闻版一样，残忍的父亲怎么样伤害儿女，残忍的儿女怎么样离弃父母，我们都有。各位不必上社会的新闻版，我们自己也会啊，我们自己何尝不会。我自己想想，我从小在教会里面也算热心，对父母的有的嘴脸也真是不能给人看到，那个尤其不能给以为我很近前的人看到。我们都会有，我们是可憎的，又是彼此相恨的。这是提多书里面的话，有的时候是父母弃养我们，有的时候儿女弃养父母。在教会里面，现在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很难过。昨天晚上是。每个教会大概星期三都有祷告会，我们祷告会，哎呀，我有几个提出的祷告也真是很难过。一个单亲家庭的母亲，她自己是做那个劳工的，两个孩子就很难照顾，两个孩子就一直惹她麻烦，从小她都带到教会来，从小就在教会里偷东西，现在一个是自闭症，一个我看大概才19岁，就是现在已经是法院通缉多次了，没有犯什么大罪，但是就是小偷啊，拿东西啊，街上性骚扰别人啊。另外一个爸爸因为中风，早年就中风，所以妈妈跟爸爸离婚了，他爸爸中风，妈妈又不在，他就是奶奶带大，现在是国二，天天沉迷在网上请我们带到。各位，这些事相当普遍，你如果到稍微乡下一点地方，很多我的教会的朋友学生，包括有一个他们到辅仁大学新庄那里开拓教会要做大学生工作，结果开拓结果根本没有时间做大学生工作，因为当地的居民的事就像他们转移了目标了，他们现在做隔代教养的，做安亲的工作，因为外籍新娘在那里很多，母亲跟子女的言语不通的，然后隔代教养的很多，在乡下地方这尤其普遍，乡下早就不是什么淳朴之地，黑道常常藏身在那里，然后有很多的邪恶，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世界是这样，不过请注意，我仍然不是负面的，这是上帝打发我们去的地方，是赶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在这世上仍有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在这世上如果没有人爱我们，我们常常也不爱人，我们常常惹的麻烦也是自作自受的。耶和华会收留我们。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你也可以说神打发他们出去履行他的应许，也可以说埃及人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也不要他们。我们在世上都有这情形，神为他们预备流奶与蜜之地，神为神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预备了流奶与蜜之地。生命记第11章讲到说，我们将来到的流奶与蜜之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时常看顾那地。耶和华很喜欢这片地，常常看着它。那么这片地方是丰富的，比旷野好太多了，这地方是自由的，比埃及好太多了。这里以色列所去的地方，其实也就是预表着教会，我们在教会得到平安，教会得到平安，任何的人，大人小孩犯罪，我们都在这里得到安歇的地方。诗篇84篇，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这都是很没有价值的东西。耶稣说麻雀是最便宜的东西，最便宜的东西在上帝的祭坛，在上帝的圣殿那里，跟宇宙万物的主宰在一起。好，我们可以说 整个罪恶世界，神还是有一般恩典托住。在罪恶世界里，虽然因为人的罪恶，我们常常不体会到这些阳光、空气、雨水、一般恩典、家庭、工作，而在这里面，我们常常还有很多的痛苦，包括阳光太多、干旱、雨水太多、水灾，包括家庭给我们很多的瑕疵，包括工作给我们很多的重担，包括无家无工作又让我们漂泊，觉得很孤单，怎么样都是难过的，因为我们在罪恶当中，我们给人难过，人家也给我们难过。神为我们预备迦南地，神为我们预备教会，所以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耶稣说口渴的到我这里来，所以耶稣说疲倦的、饥饿的，什么样的人都到这里来。教会就是神呼召让人聚集在一起蒙恩的地方。那么神为以色列预备的迦南地呢，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还有约书亚记二十章都有讲，就是有桃城。耶和华看顾的流奶与蜜之地有桃城。这个桃城是干什么的呢？等一下我们会比较讲仔细讲，大概讲桃城就是你不小心杀了人可以逃去的地方，有六座，它有点像公共厕所，要方便一点的，所以马上就可以逃到，分散在各地。各位，你不觉得这有点奇怪吗？无心杀人有六座，那表示在以色列这个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终日眷顾的地方，就跟你一样我一样我们的家我们教会一样，耶和华眼目终日查看的地方，居然会有人无心杀人那么多啊。各位，我们今天在台湾的人口密度远远胜过当年在以色列在迦南地了，我们今天在台湾你也很少有无心杀人的了，对，有酒醉驾驶的，但我想我们当中很少这样。台北市整个台湾省还没有一座逃城给酒醉驾驶逃到那里去，就是没有那么多嘛。以色列需要六座，这表示什么呢？这并不表示说哦，那个时候无心杀人的人很多。我想我们等一下会分析，那就表示教会是给每个人需要的，需要量太大了。我们不是都无心杀人了，但是我们都是心中有艰难，希望有地方可以去，有地方可以被收留。而最近流行的电影《悲惨世界》其实就跟这有点关系。那么所有的文学名著都跟基督教有关系。这个《悲惨世界》作者肖尔和或 Victor Hugo 他写的两本名书，一个《钟楼怪人》，一个《悲惨世界》，都跟陶城有一点关系。尚万强两次躲避警察都是在教会。那个钟楼怪人里面也有这一幕，国家的军队是不可以进到教会去的，那是上帝保守的地方，人有灾难躲去的地方。好，但是也很奇怪啊，耶和华终日看顾的地方怎么会有人无心杀人呢？下面就是很头痛也很叫我们不解的东西啊，今天就大胆的跟各位一起来看啊。无心杀人，什么叫无心杀人？圣经举了两个例子，而我也很稀奇为什么圣灵把这两个例子放在两个地方，不放在一个地方，我们还要去找一找哈，大概是鼓励我们要用功一点哈。那告诉我们无心或者是意外的事情不是意外，这个事情这个世界一切的事对人来讲有意内意外，对神来讲没有意外，都在他的旨意中。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三节讲，人如果不是埋伏杀人，那就是蓄意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也就是被杀的人是被神交在杀人的人手中，不是蓄意杀人，但是把人杀了，不是他故意做的，是他无心不小心喝醉酒，或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个意外的原因。但这看起来意外的事是在神的手里。 好，什么样的情形是不小心杀了人，然后这个人可以逃到逃城？生命记十九章第五节讲，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里拿着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各位你可以写一个小说或编一个剧，因为这是一个故事。在以前的人，穷苦的人，这个叫做樵夫，出去砍柴的，不仅是给自己生活用的，也是要卖到人家家，尤其冬天卖柴给人，很辛苦很危险的工作。如果两个人一起结伴到树林里去砍柴，我相信是好朋友，是同伴，是同业，是兄弟姐妹，因为这要很大的合作。有的时候可能碰到危险一点难砍的树，要彼此合作；有的时候可能有野兽，也要彼此援助救助，好朋友。那么他们有一个人在砍树的时候一砍，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的身上，以至于死。各位，这个叫做意外，这叫过失杀人，这不是蓄意谋杀。可是记得刚才出埃及记讲的吗？这是耶和华让那个斧头砍到人身上。各位，信我们基督教信仰从不躲避困难的问题。我们教徒常常躲避啊，哎呀，波士顿爆炸的时候神在哪里？印尼海啸的时候神在哪里？921地震的时候神在哪里？神就坐在宝座上看顾万有。你不要以为神在哪一个时候哪一件事上打顿了。很多人想要给神开脱，就是那时候神不知道，神不是全知，神不是全能的，神不晓得，就把这世界上所有不好的事归给魔鬼或归给命运，这都是异教思想。基督教从不这样讲，起码圣经不这样讲。圣经里面没有意外的，约伯记非常清楚告诉你，约伯遭不平之冤是出自上帝，他不会害羞的，他不会让我们觉得哎呀不好意思，这我们就你呢这不知道了啊，这不晓得了，这也许神那时候睡觉了，醒来来不及了。我们的神从来不是这样的神，每件事都在神的手里，但是每件事情我们人都有责任，这两个是不冲突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谈这神学的问题，提几个经文吧。以赛亚书45章第7节，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出埃及记4章11节，耶和华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记得约翰福音第9章，生来的瞎子，门徒问这个人生来是瞎子，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耶稣说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也不是他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的作为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熟悉的，就是耶稣把他瞎眼医好，另外一个是我们应该更熟悉但我们都不敢讲的，显出神的作为就是神会让人瞎眼，包括他在母腹中就瞎眼。为什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先回答为什么会是谁做这个事？上帝做这个事，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生命记32章39节，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我们今天不去谈这神学上的大问题，神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但是我们必须简单的指出圣经告诉我们神掌管一切。各位，如果我们是像异教徒一样说神没有掌管一切，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可捉摸，没有理性，没谁都控制不了，像希腊神话里面的命运一样，或者像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命或者运或者气或者数啊，命运气数这几个字都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这强大的力量无智慧无理性可言，你只能躲避它或顺势它。运气好，命好，运好。各位基督徒绝不相信这些，如果你相信这些，你真是需要好好悔改。 我们不相信宇宙的任何一件事，在命啊、气啊、运啊这些一个莫名其妙但是不能抗拒的力量中，我们相信这宇宙是在有智慧、有爱、有公义、完全智慧、完全公义、完全慈爱的上帝的旨意中。是我们并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做，或者我们很多时候不懂为什么他这样做，但是我们因着神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圣经记载他是如此的慈爱怜悯，他的创造、他的管理，特别是他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我们知道他做的是好的。基督徒不是傻子，也不是呆瓜，也不是不会反应，也不是没有易怒，也不是甚至不是不会咒诅。诗篇里有咒诅的诗，耶稣也咒诅法利赛人，他对法利赛人责备就是咒诅。我们有正义感，所以圣经里面也充满了，特别是约伯记，当我们觉得这世上不公平的时候，或者我们觉得上帝的作为不对的时候，我们对上帝喊冤。约伯记很好的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不是不碰到困难的。刚刚你们唱的诗歌，对，我们不是在花园里面跟主同行，我们是在各种灾难中主跟我们在一起，也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不会碰到这些，但重要的是不管你碰到顺利或绝望的事，你要像约伯一样，你不要离开神，你不断的要像约伯一样，是凭着信心把你的 case 带到上帝那里去。很多人受到了委屈或者受到打击，这种通常都是热心服侍的人，啪一个冷水来了，他就在教会3个月不见了。就是我在教会里看，我很怕那个热心的人，因为热心的人常常是忽冷忽热的，他一顺啊，会主大发热心，我要到非洲去传道，一冷啊，最近怎么样，最近在网上传道了，不是传道，不传道。各位，一个有信心蒙神保守的人，他会有灾难，他会有困惑，他会有怀疑，他会有不平，我们的心情不是永远是嘻嘻哈哈的。你看圣经里包括圣灵也会担忧，忧愁、担心、害怕都是可以有的情绪，但所有的情绪需要信靠上帝。我相信神是慈爱的，我相信我还没有得到神给我的答案之前，耶稣就已经是我的答案。我信他，我更信他，越有难处我越信他，越有冤枉我越向他呼求。我不是不理他，很多基督徒是碰到不顺利的事就不理神了，就不来聚会了，就不读经了，就不祷告了，就不侍奉了。你可以不侍奉，但是不要不理神，你应该更理神。约伯记好的地方就在这里，特点就在这里，约伯没有一秒钟他不理神，他不要神了，这个神我不信了。他可以说为什么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不公平，他可以很凶的讲，但是他知道我的救赎主在天上，我知道你一定是对的，但我现在不懂为什么是这样，我就继续在更大的信心中依靠你。当我们在这世上碰到我们跟我们的好朋友出去砍树，结果怎么搞的，那个眼目遍察全地的上帝居然让那个斧头飞出去打到我的朋友打死，这你要想他多难过，他大概是要把尸体拖回去吧，然后他要报告家属吧，然后他要跟他自己家人讲，然后他就逃命了。因为被害人的家属至近的亲属，圣经上说报血仇的就会追杀他，追杀他的如果是那个家人的至近亲属，可能是他大儿子，也就是叫他是叫叔叔的，现在要杀他。各位，在圣经里面描述到了流奶与蜜之地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对我们是不是一个很坏的提醒，而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在主再来之前，在这个世界没有那个乐园的，我们不是回到伊甸园，伊甸园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将来是要进到天堂的，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艰难，即便到了流奶与蜜之地还是有很多的艰难。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圣殿、教会、 其实跟世界一样。迦南地跟你在埃及跟在旷野一样，一样在哪里？各位，教会跟世界一样在哪里？第一个，都是被上帝造、上帝管的。世界不是被魔鬼造、魔鬼管的，上帝掌管创造万有，这是一样的。世界和教会也都蒙了恩典，这叫一般恩典，阳光、空气、雨水，厚赐百物万物给众人的神，也让阿拉伯国家有石油，也让不信主的女人也会很漂亮，也让不信主的男人很聪明，甚至胜过基督徒。各位，这我们也承认，这都叫一般恩典。我们不能说因为他们不信主，他们将来下地狱，现在神就没有给他们恩典。神给他们恩典，旧约新约诗篇里面，使徒行传十七章，还有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还有耶稣说神恩待义人歹人，都是这个一般恩典的根据。这个世界和教会都是上帝造、上帝管，都是上帝赐恩的地方，也都是上帝管教审判的地方。在世界有审判管教，在教会有审判管教，不一样的有三个。教会的特点，第一个，有上帝的话，这个地方是专心传讲上帝话的地方。这个地方第二个是有圣礼的地方，世界没有圣礼。教世界可以有上帝的话，世界可以有福音广播，但世界没有圣礼。但是这还不是教会的重点，因为圣礼洗礼是一辈子才一次，圣餐一个月或者一年几次。固然那很重要，固然我们借着那些东西跟主有、跟弟兄姐妹有更亲密的交通，但那究竟不是每天。教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教会一般英文用 discipline， 中文翻译教会的特色是有惩治的。这个字翻得不好，因为 discipline 重点不在惩治，不在惩罚，应该在管训。管训也不太好，因为管训好像是管训流氓一样，但是这个管训就照字面来讲，就是管理我们、教训我们。教会是操练我们，不仅是牧养我们成为好的羊，不仅是照顾我们成为丰富的橄榄园、葡萄园、无花果园，而且这是一个军营，让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在教会里有神的道，有圣礼，有上帝的管训。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跟世界一样，看到许许多多的罪恶，而那就可能更痛苦的。刚才我们讲到，在世界上让我们最痛苦的往往不是什么宾拉登啊，各位，宾拉登叫你痛苦，我应该没有吧，啊，往往不是什么恐怖分子啊，不是，往往不是杀人放火的人，不是，往往都是我们最亲的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到了教会也有这种可怕的事。诗篇五十五篇，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五十五篇有描述耶稣说的同桌吃饭用脚踢我，他最亲爱的帮他管钱，他最信任犹大出卖他。各位，如果你在教会里时间长一点，甚至如果你在福音机构时间长一点，通常我知道在福音机构时间都不会长，就是我们工作的流动率常常比世界还要更糟糕。啊，有的时候我什么去铁路局啊，看他们的周刊，哦，有资深员工啊，有什么？哦，我看一般福音机构几乎没有什么资深员工，因为好像在讲爱、讲上帝、讲公义、讲圣洁的地方，常常我们有更多的不料，我们有更多的伤痛，也不必说是别人伤害你，很多时候我们给别人伤害也不少。所以即使到了教会，即使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还是有艰难，甚至我们会误杀人，我们会被别人误杀，那我们怎么办？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上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好，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求告神， 依靠神，这是好的。不管在上班，不管在流奶与蜜之地，不管在旷野，不管在埃及，不管在为奴之家，任何一个地方，各位，是的，埃及约瑟也在埃及为奴之家，真是做过最低贱的奴隶，还被关起来，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神就让他顺利。但以你在巴比伦也是在异地，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照先知里面写的，耶稣讲的，常常比外邦人还要更邪恶。不过我们还是很看重教会，我们还是应该看重教会。教会就像陶城一样，叫我们刚才讲到神预定一切，我们不去讲预定，因为在以弗所书讲神预定的时候，重点是在讲到教会。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神照他旨意所预定的行作万事。万事原文是行作一切的事，不是万事，也不是意事，是一切的事，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注意那个我们，我们在基督里，这彼得，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喜欢讲的，我们在基督里，那就是指教会。教会是一群人，一群人聆听主的话，传扬主的话，一群人领受圣礼，彼此交通，一群人被教会，而且彼此来塑造结果子，修剪更多。那么在教会里面，我知道有很多的艰难，我也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不能改变，包括婚姻工作，不是不能改变，教会也不是不能换，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更稳定一些。我不敢说要多稳定，就是我希望我们能更稳定。如果没有足够恒常稳定的教会或婚姻或工作，你很难在里面有好的享受。那这是求主帮助我们。好，不过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陶城，就是说我们说我们进入陶城，或者说我们进入迦南地，或者说我们进入教会。其实进入迦南地，进入教会，进入耶路撒冷，进入陶城，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是在世界里面，也还是在世界，还要工作。这个人进到陶城了里以后，圣经讲得很生动，应该特别是约书亚记二十章有讲，他要站在城门口跟长老讲，然后长老觉得他真是无辜的，就跟那个尚万强待他很好的神父一样，就把他带进去。今天这个世界非常需要上帝的恩典，每一个人从总统到游民，通通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在一个地方得到赦免，得到接纳，而且不是只有赦免和接纳，如果是赦免和接纳，包括管训和责备。这是今天很多做社会工作的人，世界不用说了，很多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只有给人吃喝，没有给人灵魂上的振作和圣洁，那是不对的，没有给他们管训。当他们进到城里面的时候，他就过一个神要给他的生活了，那么他就可以在那里生活。他在那里生活呢，一直到大祭司死的时候才能回去，这都可以去想。他进去，他应该开始祷告，主啊，让大祭司赶快死，我就可以回去了。还是他其实很讨厌他太太，哦，主啊，让他祭司千万不要死，我就可以在这里一直下去了，就不要回家了。各位，我们都有各种状况，想逃家，想离家，想有家，这些情绪常常都是自私的，所以都不好。想有家，并不是想要真的按着主的旨意做事，而是满足我自己的不方便而已。想要没有家也是一样，而不是为了主的旨意，不是要去远方传道，而是想要躲避责任。我们总是，而且常常会冠上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给自己犯罪找借口。当逃民逃到逃城的时候，他也要生活，也要工作，他被接纳，很宝贵的是他被接纳。圣经上讲，这个陶城是利未人的城，民数记三十五章第六节。也就是说，教会信耶稣的人，这个地方被接纳，谁都可以来接纳， 生命立位人接纳你。啊，在我们进到教会，就跟今天实在我看很多教会越来越有这个情形一样，真是我觉得很宝贵。大概也是台湾越来越国际化，还有国际学生很多，外劳很多，现在各种不同的人种，就跟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一样，各种人都进来。我们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得到神的恩典，我们非常希望这个世界能够不断地看到种族之间的纠纷、男女之间的纠纷、阶级之间的纠纷、肤色之间的纠纷、政治之间的不一样，都可以在教会得到化解。我们信耶稣的人，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不是外人，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儿子，我们有自由，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幸福。我们现在是神家里的人，也是神国里的人。为什么？因为这地方有教会。教会是谁？教会是立位人。每一个人进到教会都变成立位人。立位人是陶城的主人，这是很稀奇的。立位人是上帝的特别的仆人，这是很稀奇的。因为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立位是最残忍的。在创世纪三十四章二十五节，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下了一个很恶毒的计策，屠杀了示剑城的人，以至于雅各在死前唱的诗里面还责备了他的儿子。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五节，西面利未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他们趁怒杀害人民，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各位，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人都会犯错，教会犯错，会犯天大的错误。但是我们每一个犯错的人到陶城或到耶稣这里，我们都得到涂抹，都得到拯救，都得到更新。雅各是非常讨厌这个儿子。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西面，我们就不提西面，主要是利未，这两个杀人的好可怕，他们好凶，小的时候就这么坏。哦，我不给他们产业，我要叫他们分散在各地。就是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的预言，就是利未是没有产业的，因为他们太凶狠了。可是这个没有产业后来变成一个很大最大的祝福，因为后来在出埃及记以后，就是以色列造金牛犊，摩西跟利未人一起站在主这边，神就拣选了利未人，利未人的凶狠也变成神的工具，让他能够清除败类，而且让他能够成为接纳使神和人和好的人。他们没有地方住，他们散住在各地，他们散住在各地，他们住的地方就有陶城，散住在各地反而成为那些流亡的人或者无家可归的人可住的地方。可能就是因为利未人曾经经历过这么多残暴，让人无家可归，当他们悔改被神使用了以后，成为祭司，成为神殿里的人，他们就特别能够对那些不管是正确或错误的原因有很多悲惨的情形的人，给他们一条出路。就是在被伤害的人身上，这个被伤害的人，伤害过人的人得到医治悔改了，他往往是一个最好的医生，又像悲惨世界里的男主角一样。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我们是罪人，但我们被医治了，我们被拯救了。好，这里最后一个特点是还不是最后一个特点，就陶城里面有个特点，就大祭司死了才能够回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最基本的一个意思就是基督的代赎。如果不是我们的大祭司死了，我们永远不能跟神和好，我们的罪永远不能涂抹，需要一个无辜的人死替我们成为赎罪祭，我们才有新生的可能。第二个，这也告诉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需要忍耐等候。不知道大祭司什么时候死，不知道在那个陶城的生活要多久。各位，你如果有想象力可以继续想，他如果到陶城里面 有一天修房子，那个砖又掉下来，又把打到别人怎么办？他又要逃到哪里去？就是逃城，流浪隐秘之地，教会跟世界，就从外观来看都一样，都有意外，都有伤害，都有苦读，都有慈爱。但是记得，教会里面有神的话，教会里面有圣灵把我们连接，教会里面有不管合理不合理，应该改多少多快的来改的这些制度。我们承认教会有很多不合理的制度，我们也需要改，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教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找到使我们被修理干净结果子更多的地方。我们要忍耐等候，我们是那个存着忍耐的心结实的人。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在逃城里面，既不是我们的家，也是我们的家，因为我们逃来这里，可能如果你在这十年了也变成我们的家。其实在世界也是这样，我爸妈也是外省人，以前来台湾的时候也天天都觉得要归去来兮啊，这不是家。等到在这里住了60年，哦，回到大陆，大陆不是他的家了，很陌生了，这边是他的家了，但这边是他家，不久他就要死了。我们在这世上有很多的遗憾，但是基督徒在这世上，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非常积极正面的，在世上是盐和光，在教会是肢体，都有艰难，但是主给我们盼望，因为主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忍耐等候。而且这里可能也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说的，不管是你疗伤，不管你是要结果子，不管你要享受到主的恩典，恐怕时间都是很需要的。这可能跟现代的文化越来越不一样，现代文化是快，赶快换，哦，最新的科技，我要有最好的手机要换，这我不反对，这很好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和神的之间关系，在所有的变化当中，我们跟神之间也有变化，以前我们是小 baby， 现在我们是长老了，我们之间还是有变化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他是主，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子民的关系。我们在这里面要能体会出来，就需要忍耐，忍耐着结实，忍耐的道，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希伯来书6:18，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他这里又用一个是逃，好像逃城，好像罗德逃出索多玛俄摩拉，好像我们逃离那报流人血仇的那个至敬的亲属，我们在逃亡，我们在这世界上，回到我一开始讲的，有的时候压力大，我们真的想要逃离我们的婚姻，逃离我们的社会，逃离我们的工作，然后又没有地方可以逃，我们只能逃到主那里，逃往避难所。但是我们逃往避难所的时候，他又把那个场景变了一下，持定不逃了，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在逃的时候，或者在稳定工作的时候，这我们都有，我们是大得勉励，我们是大有盼望。只有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因为他有主，他有这个正确的信仰，他有那个不至于羞耻的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有那个看不见的盼望，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就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们持定，因为魔鬼要夺走，我们自己也没有信心，我们持定，不是马上就得到，而是得到勉励。勉励是圣灵的工作，勉励是圣灵给我们的宝贵和安慰和鼓励和责备。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仆人使女。我们在这世上既在耕种你打发我们去的地田地，我们也在建造你打发我们要建造的房屋，不管在教会里的侍奉、家庭里面或工作上的，或者有一天我们退休的安排，我们都是在主里面。主，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艰难， 我们是挥之不去的。主，有的时候我们非跟他共处不可，我们也求主加添力量，若那根刺不能拔走。有的时候我们是要逃的，主啊，当我们需要逃的时候，就跟主耶稣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的时候，主，求主让我们有好的同伴，求主让我们也不消极，是有盼望，持定永生。奉耶稣的名祷告。